马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我们提到了诗篇的96篇，我们也把96篇通通讲完了，也提到了一点诗篇105篇的简介。那这一回呢，我们要继续从诗篇105篇讲下去。首先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内容提要的部分。关于诗篇105篇的内容提要呢，如果我们从最广泛的范畴来看，这一首诗篇它是属于赞美诗或者是颂歌，其中的历史内容是很常见的，它也可以被归类为一首感恩诗，它的目的是带领被掳后的群体庆祝耶和华从族长时代到埃及的奴役和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属灵引导。但是作为一个次流派，它也是历史诗篇之一，其中还包括了诗篇78篇、105篇、106篇、135篇跟136篇。以上是关于诗篇105篇内容的一个提要。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5篇的上下文。关于这首诗篇最明显的文本互涉的观察，是它在历代志上第16章里面的使用。历代志呢，整理了一首复合诗篇，来庆祝大卫将约柜转移到耶路撒冷。他将诗篇105篇的1到15节，这里可以参考历代志上16章的8到22节，还有96篇的1到13节，也可以参考历代志上16章的23到33节，和106篇的1节跟47到48节，这里也可以参考历代志上16章34到36节，他把它们拼凑在一起，显然是为了第二座的圣殿，就是建于主前520到516年间，提供一个礼仪上的仪式。在神学的方面呢，学者在历代志上的第16章里面使用了诗篇4卷的这一首诗，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作为强调耶和华统治或者是耶和华为王的这个主题的方式。诗篇呢96篇1到13节借鉴大卫将约柜转移到耶路撒冷的事情，阐明了天上君王诗篇，就是诗篇93篇到99篇的中心主题，耶和华作王。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的96篇10节，还有历代志上的16章31节。他进一步的断言说，作为万物的创造者，他独自统治，因为万国的神都是偶像，唯有耶和华创造了诸天。这是诗篇96篇5节讲的，也记载在历代志上的16章26节。诗篇105篇和106篇在族长之约的这个主题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连结，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05篇8到11节和106篇的45到46节，这个主题也将他们跟生命记连结起来。正是这个盟约决定了被掳期间的历史的进程，并且使所有掳掠他们的人向他们表示怜悯。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106篇的44到48节。此外，正如学者所指出来的，诗篇105篇中圣约的观点并不是律法本身，而是上帝对族长们关于土地的应许。在这个历史的关头，这种强调支持了诗篇第四卷的历史背景，其实是被掳归来的观点。诗篇第105篇和第106篇对摩西五经的文本互摄的依赖，进一步强调了诗篇第四卷结尾处潜在的族长的圣约。这当然是为了诗篇第五卷里面被掳归回故土预先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105篇的摘要跟结构的部分。它的摘要跟结构呢，大致上分成了两个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105篇的1到6节，在讲呼吁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感恩。而第二大部分呢，就是105篇的7到45节，是在回顾耶和华与迦南地的先祖所立的约。只是这第二大部分呢，又细分为8个小点。这8个小点分别是 A，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105篇的7到11节 ；B， 迦南的列祖们105篇的12到15节 ；C， 约瑟在埃及105篇的16到22节 ；D， 以色列人在埃及105篇的23到25节 ；E， 埃及的十灾105篇的26到36节 ；F， 出埃及105篇的37到38节 ；G， 旷野的流浪105篇的39到41节，以及最后一点 H， 亚伯拉罕之约在应许之地实现，105篇的42到45节。以上是关于诗篇105篇的摘要与结构。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关于诗篇105篇的历史文化背景。这首诗篇的历史跨度呢，是从族长们开始，经过埃及的寄居和出埃及的历程，一直到旷野漂流和进入迦南应许之地，这是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以下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105篇的难解字义解析。我们先来看105篇1到6节的部分。1到6节呢，引言是呼吁要感谢，要宣扬、传扬、歌唱、歌颂和默想，还有荣耀、喜乐、寻求以及记得。这组指示呢，是写给进入应许之地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05篇的第6节。因为耶和华纪念他赐给他仆人亚伯拉罕的约，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105篇的42节。再来，我们直接看105篇的第1节，提到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这里的所谓求告他的名，指的就是宣告他的名。从字面上来看，呼唤他的名字。这不是向上帝祈祷，而是宣告他的名字跟声誉。在诗篇116篇的13节和17节里面，诗篇作者可能是在会众面前献上感恩祭来宣告主的名。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6篇的13节跟17节。13节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17节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下面我们看105篇的第4节。经文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讲说，你们要仰望耶和华和他的能力。这里的所有格名词他的力量是上帝的绰号的意思。这里可以参考96篇的第6节。而在诗篇的78篇第61节中， 他的力量显然指的是约柜。我们看一下诗篇九十六篇的第六节怎么说呢？经文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再来我们看诗篇七十八篇的六十一节说，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下面我们看105篇的第五节，经文说，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这里提到的说，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呢，指的就是请纪念他所行的奇事的意思。记住呢，既是一种精神的体验，也是一种历史的体验。这里可以参考105篇的第八节。学者指出呢，记忆是行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记忆的问题。亚伯拉罕的后裔被吩咐要纪念上帝所行的奇事，而主呢，则是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里可以参考105篇的第8到第9节。这里提到的第12到41节呢，其实也重述了这些所谓神所行的奇事。下面我们来看105篇的第6节，提到了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节经文的希伯来文是用隐含的复数来开头，就是后裔这一个词。那因此呢，翻译的人呢，在这一节经文的后半部就帮他的名词改为复数，就是指向他所拣选的人雅各的子孙，这是复数。在希伯来文里面呢，第42节跟第43节重复了他的仆人亚伯拉罕这个词，42节是直接讲他的仆人亚伯拉罕，而43节是讲他。再往下看呢，我们看105篇的7到11节，里头提到第7节说，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第7节开始了诗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讲结构的时候提到了105篇的7到45节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回顾耶和华圣约的作为。而这边呢，提到7到11节讲述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只有在第7节里面，恳求的人就是哀求者，才含蓄的将自己，也就是指我们的，纳入神的子民之中。接下来我们往下看105篇的12到15节，其中第14节提到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这里提到他为他们的缘故斥责君王，迦南族长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为了表明耶和华如何引导他们的历史。诗篇作者在第14节里面回忆说，耶和华斥责君王，很可能指的是在迦南跟统治者的几次遭遇。下面我们看105篇的16到22节，里头的第16节提到说，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意思就是说他使那地遭遇饥荒的意思。约瑟呢，在埃及的故事是历史回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他在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性，跟创世纪中这个故事的突出地位非常一致。地上的饥荒，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05篇的16节，显然是指迦南的饥荒，促使了雅各派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42章1到2节，尽管埃及的饥荒可能是更加倍的。上帝呢，是饥荒的根源，因为他是历史的推动者。经文里面普遍用并摧毁了他们所有的食物供应这句话来表明上帝是饥荒的根源这件事。从字面上来看， 利未记26章26节写说，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利未记26章26节提到的这个折断你们的杖，这里很可能就是指杖的意象，上面是挂着圆形的面包，用来运输他们，并且保护他们免受老鼠的侵害，这是所谓的面包所使用的杖。而第17到19节提到约瑟被卖为奴，直到耶和华的话验证他的这件事情。17到19节提到兄弟俩出卖约瑟，并且随后也把他监禁。在这种情况下，直到耶和华的话验证他，字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话试验或者是熬炼他。这句话是指约瑟在迦南的梦，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37章5到11节。而动词呢，应验，在其他的上下文里面是用在金属的金链上面。比如说诗篇12篇第6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再看耶利米书的6章28到30节说，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残谤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的3章3节提到，他必坐下炉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是我们永恒的依靠以及温暖的港湾，更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刚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105篇的16到22节左右，现在我们要往下讲，我们来看105篇的23到25节。当中呢，第24节说到，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这里其实讲的就是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然后人数多于他们的仇敌的意思。以色列在埃及的400年被简洁的描述，因为诗篇作者他想要强调的是约瑟的苦难，而不是以色列的苦难。事实上呢，第24节提到的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子民的意思，可能暗示了埃及是以色列真正成为上帝子民的地方，而且耶和华使他的子民生养众多，也多过于他们的仇敌。在下面我们看105篇26到36节，这26到36节呢，其实这些经文是分别讲述了埃及的十灾，简单的把十灾做了一点小整理。再来我们看105篇的27节，第27节说到，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总而言之，就是他们行了他的神迹的意思。尽管诗篇作者将摩西和亚伦作为动词执行的一个主语，但是很明显的，诗篇的主语其实一直都是耶和华神，就是他。 再来我们看105篇的28节。第28节说到，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这句话呢，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疑问句，就是难道他们没有违背他的话吗？这些字呢，就提出了一个文本的问题。这句经文里头的否定词就是希伯来文的 lo 这个字，是指中文的不。那这个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字面的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反抗他的话。七十四的译本呢，跟叙利亚文的译本呢，删除了这个否定词，让这个陈述变得积极，变得肯定，就变成了说因为他们背叛了他的话。那在英文的 RSV、NRSV 和 NASB 都是遵循这一个原则。而其他的翻译版本呢，为了保持文本的完整性，就把陈述句、肯定句变成了疑问句，就像 NIV 那样。那另外一个选择是保留了否定词 lo 就是不这个字，并且把它理解为指摩西跟亚伦服从主的命令。那这么做保留了文字的完整性。下面我们看105篇的36节，提到了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这里提到的就是说他击杀了一切的长子。从十灾的顺序来讲的话，第十灾的位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在整个十灾的清单里面占据了一个适当的位置。至于其他的九灾，诗篇以第九灾开始回顾这件事。第三灾和第四灾是导致过来，第五灾和第六灾被省略掉了。但是基于诗篇作者对创世纪的叙述和对出埃及记十灾描述的一个熟悉度，当他偏离五经的叙述的时候，这表示他很可能就是在使用诗歌体来表达实在这件事情。下面我们来看105篇的37到38节。第37节说到，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其实这件事前半句就在讲说他领出了以色列。就像以色列在埃及的时期一样，出埃及记也被忽视，因为诗篇作者打算以迦南的族长和约瑟的故事为核心。这篇诗篇回顾的一个部分美妙之处就在于作者将族长的故事跟约瑟在埃及的苦难还有胜利结合起来，那它的结果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实现。这里可以参考105篇的42到43节。贯穿105篇第8节到45节的主轴呢，是神对历史的压倒性的控制。这个信息在他们的历史环境中特别有用，因为呢，他们的历史环境是以流亡回归和恢复的奇事或者是奇迹作为标志的。再来我们往下看，是105篇的39到41节。第39节说到，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这里讲到他铺张云彩遮盖，也铺开火发光。我们再次的注意到说，旷野流浪的时期值得短暂的关注，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没有达到诗篇作者关于上帝有能力实现他的应许的这个信息作为目的。在旷野的叙事里面，云呢通常是白天的一个向导，就像夜间的火一样，而不是像这里一样只是一个遮盖物。再来往下看，我们看105篇的42到45节。42节提到说，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说他记得他对仆人亚伯拉罕的神圣应许。最后一个部分呢，回到了第六节和第八节的思想，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在第43到第45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景象，最后还提到了西奈山。105篇的45节提到了他的律例和他的律法。有鉴于迦南是上帝的恩赐，这里可以参考一下105篇的44节，随后也提到了上帝的律法，可以参考105篇的45节。所以有学者评论说，上帝在提出要求之前，首先他必须是给予者。这里也可以参考生命记的6章10到11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生命记6章10到11节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确实看到上帝他首先是一个给予者。再来第45节，我们看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一节呢是以哈利路亚来结尾的。如果104篇的35节的哈利路亚被转移到105篇的第一节的话，就会像74译本那样，从而跟诗篇106篇的模式相配合，那么第一节和第45节的哈利路亚就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模式。以上呢是关于诗篇105篇所有的难解之意的解析。那接下来我们看神学的见解。诗篇105篇是关于神圣旨意的一个深刻教训，透过历史的回顾，它揭示了圣约公式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将成为你的上帝这句话。它用诗意的方式描述了主如何履行这一个应许，首先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通过工作，通过他的人类仆人摩西跟亚伦来达成。威斯敏斯特的小教里对上帝的护理有一个简洁的定义，就是说上帝的照顾工作是他最神圣、最智慧、最强大的，保存和管理他所有的创造物以及他们的所有行为。这一首诗篇的主题是耶和华，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是如此令人敬畏，万国都应该认识他。这让我们想起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诗篇的主旨是神对以色列的仁慈照顾，主题当然是耶和华，他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和亚伦。但是即使诗篇作者将神迹奇事归因于他们，这些作品呢，实际上是耶和华的神迹奇事。然后呢，当诗篇作者插入关于摩西跟亚伦事工的简短评论时，他再次的将主题转移到了主的身上。所以说，他差遣，他转身，他说话，他击打，他带出等等。上帝的护理工作写在以色列历史的故事情节里面，就像学者所说的，了解历史的目的是让人认识上帝。以色列的历史编纂全是神学。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